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1938民国27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形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民国28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甩日方透过陶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穿越帽下棋回国，而蒋委员长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势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儿，撑了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地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狂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党军服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1929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之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私无我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1000多次像南口那样的火拼，和38000多次像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也许您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淞沪一战的总撤退吧，当时上海战场退下来的国军部队其实大部分是越水向江北移动的，当时的局面十分的混乱。劳生桓回忆说，
我撤退的时候，我带了12条船，行我的辎重，装粮食弹药，对一些妇女老幼我都叫我的船，你们照顾他们上船。我的目标要到淮源，安徽淮源。
上海撤退乱，南京撤退更乱，日军看到了这群有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军队，见猎欣喜， 想一股气赶尽杀绝，彻底歼灭，而不顾海军溯江西上直取汉口的建议。敌舟十三师团的部队已经尾随着奔逃的国军，现江都、邵伯推进到了安徽的天长。正好这个时候，华北的日军第十师团由矶谷领军，于12月23日在青城与济阳之间强渡黄河，向交济铁路进逼，企图打通津浦线，达成和北上的敌州两军会师的战略目的。徐州会战的战火就是从这条战线上燃起，于是战事便由第三战区转到了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起长江北岸，东到海，涵盖山东省全部和安徽、江苏的一部分。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副司令官为李品仙和韩复榘，韩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主席。他所辖的第三集团军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当时迎面而来的则为矶谷师团。韩复榘与中央之间一直都很暧昧，加上军阀遇强则闪，保存实力的固壁未改，在这个紧要关口竟然罔顾军令弃守潜逃，不留一兵一卒。差时间，五战区的北边等于开了一个大口，矶谷乘机过周村，27日下济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轻取了泰安。徐州之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一共有三条战线。第一条由敌州率领的第十三师团从南京北上，第二条矶谷的第十师团从河北往南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路是从青岛登陆的板垣第五师团，此时正沿着台围公路向前进逼，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徐州。徐州地处于苏、鲁、豫、皖四个省份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也是和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的毗邻的古城。4000年来在这里发生过200多次战争，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到旧刀枪。九里山便是当年楚汉之争张良一曲吹散项羽3000子弟兵的地方。近代守住徐州便可以阻断敌人沿陇海路西线郑州在南下逐平汉路攻略武汉的企图。可惜的是，当时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手上的兵力却十分的单薄。1937年元月，蒋委员长派副参谋长白崇禧视察第五战区，李白二人从北伐龙潭之役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属桂系军人。白崇禧替李宗仁向委员长要到了三战区廖磊的第七和47两个军，也是广西部队。这个时候孙震的川军正流落晋豫一带，阎锡山不要，程潜也不要，因为他们嫌川军风纪不好。川军的军风纪怎么个不好呢？
他原来在四川的军风纪嘛，他那时候等于是军阀了。
四川里面的一两个支枪，一支烟枪啊，一支步枪。
有没有亲眼看到？
有啊，
吃大烟都放在哪里呢？都放在个背角里头。那个烟枪，那个吃大烟很简单，我也吃过啊。
我们那个时候普遍都有啊，闻到吃都找得啦，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都没有啊。
对呀、啊，打仗的时候烟瘾。
没有了，没有好办法的，打仗没有还是一样的打。
少数几个又抽鸦片烟了，硬不准了，硬把他绑到他，把烟给他戒掉，啊，硬把烟给他把他戒掉啊。说你再抽我枪毙你。
由此可见，当时在某些地方部队里抽大烟是普遍的现象。其实民国20年代在川云贵地区抽大烟仍属极为普遍的事，因此他们带烟枪上战场应是情有可原的。川军虽然被人视为军风纪不好，但他们出川投入抗战的过程 却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话说二十二集团军本来是四川成都的部队，原有六个师，这次由孙震带了41和45两个军，四个师的人马出川，支援华北作战。他们从9月1日穿单衣出发，沿川陕大道徒步行军1400余公里，走了50多天，到山西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了，还没领到棉衣，甚至连一张山西地图都没有，就在阳泉和日军打了起来。这一仗打了10天，死伤惨重。后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悲壮的情境，也许这张照片可以提供一些联想。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用草绳系着两件单薄的外衣御寒，他阵亡了。虽然我们无从辨认他的番号，但可以肯定他是个年轻的士兵，如同当年来自成都的川娃一样。川军在阳泉被打散了之后，补给不济，粮草缺乏，在万般无奈之下，沿途遇有进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充。为此阎锡山十分恼火，要把他们赶出山西。川军往东走，进了城前的战区，申请给样又被拒绝。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问李宗仁，川军你要不要？李宗仁说，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连草人都管用，他们总比草人强吧，给我吧。二十二集团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怀感激地来到了山东，奉派进驻金浦路北段，击鼓师团的正面和孙同轩的部队并肩作战。其实在当时，地方部队军风纪差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昨天还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而今天却被招安成了国军了。在这种部队里，三个军官就有两个不识字，所以要他们在军风纪上有良好的表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低级干部如此，而高级指挥官也没什么两样，像韩复榘便是个例子。为此，蒋委员长于1938年的元月11日在开封以军事会议为名召开了一次国军军风汇报，与会人员有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包括韩复榘在内。会后韩被收押缔结武汉，于同月24日被判死刑枪决，年49岁。负责审理本案的军法总监为唐生智。韩复榘是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被军法判处极刑的第一人，这一项处置对当时国军的风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那种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军令如山的重新认定与执行更形成了一股稳定的力量。在开封会议中，不仅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同时也颁布了论功行赏的奖励办法，此一奖惩制度一直被认真执行，直到抗战胜利。韩复榘服刑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孙同轩代行，这个部队后来在金浦北段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视为国民政府整治军纪后立竿见影的一个代表。1928年2月，第五战区的兵力已经集结了29个师，约达28万8千余人。在这些部队里面，孙震、杨森是川军，韩德勤的部队是江苏保安队编成的，庞炳勋和张自忠是西北军，廖磊桂军，余学忠带的则是东北军，孙同轩为山东部队，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地方部队大集合，也是所谓杂牌军的总会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路的战况。二月初，南路李宗仁调韦云松的31军布防金浦县南端的明光和滁县一带，据险防堵日军北上。31军在这里和绝对优势的敌军新缠了一个多月，日军无法推进，只好向南京要求增援。当南来的日军野炮坦克部队逼近的时候，韦云松奉命西撤待命， 这个时候于学忠的51军已经在淮河以北完成部署，严阵以待了。黎州虽然直下明光、定远、蚌埠直奔淮远，但后路却被31军切成数段，而廖磊的第7军同时也赶到了合肥，大家合力紧紧缠住田俊六。6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了当时曾在这个地区做过战的弟兄们，虽然这些老战士年事已高，但对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过程仍历历在目。像57军的高应之还记得当年的军歌：
57军那坚持抗战，坚持抗战那带路难，才立了庄了，参加了会战，牺牲了战友好几天，沟通鬼子沟通好几晚。
那时候我们东北军跟西北军嘛，都是的北方，我们的都是东北人多，因为我是湖南人，我是那个的做干训，我参加于学忠那个部队，那是过来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啊，我当炮兵，我当雨手啊，所以我们八个炮手都伤了，我当雨手上去，我也负了伤。那是没有那个什么中央军什么的部队，以后才来的。
那时候学校嘛，在学校的这屋门口的讲的蛮好，敢到镇上去打仗，还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哪是哪来，光听着蹦蹦噜噜呼啦的，那个日本人的飞机轰轰响。
打仗是大多数都是用刀啊，没攻击都是用刀嘛。但日本人有战车啊，我们没办法，那一攻上来，我们大多数都死。我们八个坦呢是编了一个坦了以后。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路，击鼓的部队过泰安之后兵分两路，东路下蒙兵40人，西边金浦线这一路连线兖州、邹县，和铁路西边的汶上到了济宁。这个时候蒋委员长指示李宗仁改采攻势防御战术，主动出击，于是孙震衔命北上向邹县进攻，杭炳勋直杀蒙兵40人，孙同轩率部猛攻济宁，山东老乡将士用命，一度攻占汶上，冲进济宁。这仗从2月12日打到25，前后打半个月之久，12军英勇的表现一扫了韩复榘给山东部队留下层层不名誉的阴霾。当时在战场上，中国士兵打得几乎就是一股子气，许多当兵的十几天打下来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当兵的不知道的那个是吧，稀里糊涂跟着出发了，背着皮包拿着自己的枪去了，到那打起来了，打完了还要抬入庄了，这才是。
国军的一轮猛攻确确实实给一路顺顺畅畅南来的日军一大震撼，他们意味到2000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恶战将要在这个古战场上重演，由是他们彻底地放下了从南京西上直取武汉的念头，而将主力投注徐州这一战。再说孙震的川军在邹县以南这条战线上苦拼了30多天，伤亡累累，直到3月15日才退守到藤城。当时负责守藤城的是41军122师师长王明章，这个师只有7个连的兵力，加上从界河退下来45军零散部队，总共也不过2000多人。这个时候四川成都的乡亲们组成了一个慰问团，千里迢迢赶来探望他们这群背乡离井的孩子们，并留下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天府子弟抗日报国8个大字。122师不负所寄，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确确实实地做到了。3月16日，击鼓师团以赖谷支队为主，在飞机野炮掩护之下兵分3路向藤县发动攻势。17日城破，王明章率部队与顽敌展开近身肉搏的巷战。当天下午，王师长不幸身中数弹，举枪自杀。122师的将士们并没有因为指挥官阵亡而手软，他们在藤城还支撑了2天，直到19日的黄昏，全师自参谋长以下阵亡1800余人， 伤300余人。这些天府子弟回想去年满怀壮志出川的豪情，太原战后天地虽大竟无容身之地的漂泊，今天可谓死得其所了。所以负伤官兵都不愿沦为俘虏，纷纷相拥引爆手榴弹壮烈殉国。1997年，我们沿京沪铁路南下，来到了当年战况最为惨烈的鲁西战场。虽然事隔多年，这些地方已经寻找不到什么战时遗迹，但单凭记忆中的战史记载，这些地名就够叫人触目惊心的了。回想当年韩复榘阵前脱逃，留下群龙无首的山东部队，千里迢迢带着烟枪上阵的川军，他们都是在极其艰困与恶劣的状况之下和强敌在这块土地上拼缠的。他们默默地捐躯，悄悄地阵亡，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深信，在一条条柏油马路、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之下，他们的英灵常在。在藤县，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王师长的殉国处。这里本来有块碑的，后来碑被移走了，据说他的遗体已经运回四川的老家安葬，所以这座新碑记的下面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仍然希望后人来此一游时能拨冗读一读碑文，好知道许多年前曾经有个人就在这附近完成了一件可歌可泣的事。在藤县沦陷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又自第一战区调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汤恩伯的二十军团增援五战区。汤部是中央的精锐部队，急速从商丘率领王仲廉的85军走陇海路过徐州赶到临城，还没站稳阵脚就遇上了从藤县南下的日军。85军拼战了2天，义县、枣庄双双失守，汤恩伯旋即向委员长请调还留在鄱县的关林征52军。52军一进战场就向枣庄杀去。52军这一战打得很猛，但伤亡也不轻。我们找到了参与这一役的52军老战士王嘉林，他说：“
每一年的时候，我们46个人，我们一连人呢。”这是我们46个人。
最后，再来看看从青岛登陆的板垣劲旅。其实，早在2月22日，板垣第5师团坂本支队的先头部队，就已经沿着台围公路现莒县南下，直扑临沂了。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的一员悍将，原为激进派军人，关东三羽鸟之一。在南口一役中曾经和汤恩伯交过手，第5师团横行华北的时候不少国军吃过他的亏。临沂守将庞炳勋便属其一。这一次他再次看到骄狂的板垣，虎虎生风的大军压境，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很想借此报一箭之仇。可是庞炳勋虽然身为第3军团长，但这个军团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又只有一个39师，合着3军团只有一个师的人。这个师的师长为马法武，台围公路北端直到临沂这条战线便是靠这个师5个团的子弟兵在这里苦守1个多月的。3月3日，日军发动猛攻，7日，39师从临沂出击，与日军在桃园附近激战。日军出动大批军机轰炸我军阵地，39师招架不住退守城内。3月12日，张自忠的59军过沂河驰援临沂，从外围猛砍坂本的背脊。这一战从13日杀到18日，张自忠和临沂城外的敌军血战了6天6夜，其惨烈的状况无与伦比。参与这一役的59军弟兄杨守杰回忆说：“
背天他打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躲了。他们的炮火
你是个转的是个那个机关轻机关枪飞机。我们那时候个抗战刚开始训练呢，那就是我们没有经验，那个飞机一见了飞机的都敢躲起来，都没办法。所以说这个跟日本拼，实在我们太惨了，中国人太惨了。好，好了，算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是个伤心的。
再说，苦守城内的马法武一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跟着就开城出击。两路西北军夹杀坂本，一时杀声四起，日月无光。他们把坂本的两个大队几乎歼灭殆尽，余众只好仓皇逃窜，临沂保住了。这支杂牌军终于扳倒了日军的明星部队，为徐州会战揭开了漂亮的序幕。
Oh!